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千赫，40.3米。现在是12月14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你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已经宣布选择埃克森美孚石油集团总裁蒂勒森担任美国国务卿，而川普同时表示可能会提名前德州州长佩里担任能源部长。后任总统川普的坚定支持者前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星期二说，在任何情况之下美国都不会鼓励台湾独立，但他同时又表示美国亦不会坐视中国使用武力征服台湾。
There are no circumstances I can imagine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tolerate the
金里奇发表上述评论之前，后任总统川普曾经质疑过美国执行了40年时间的一个中国政策。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欧盟投票提高反倾销税去应对中国的贸易关系，叙利亚阿勒颇东部的平民撤离计划搁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中文广播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已经挑选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总裁蒂勒森担任他的国务卿，这个是美国内阁当中的最高职位。蒂勒森是没有外交官的经历，但是他在很多国家拥有业务关系，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俄罗斯。竞争美国最高外交官的人选曾经包括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前麻萨诸塞州州长、2012年总统参选人罗姆尼，以及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对蒂勒森的可能提名，上个星期第一次见诸部将，星期六蒂勒森在同川普的第二次会面之后，过渡班子的成员已经表示蒂勒森是角逐者当中名列第一。不过批评人士很快就指出，这位石油高层管理人员没有政治经验，而川普显然看重了他国务卿的其他特质。当选总统川普说，蒂勒森最大的优势就是他认识很多的人物，而且了解他们，他在俄罗斯有大笔的业务。大笔交易促使到俄罗斯总统普京2013年授予蒂勒森友谊勋章。蒂勒森表示，从1999年起他是认识普京，和他的关系非常之紧密。蒂勒森还一贯批评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迫使到蒂勒森取消了一些在俄罗斯利润丰厚的项目。蒂勒森在同俄罗斯的关系可能拖延美国国会参议院对他的确认听证。美俄关系上个星期恶化，因为据报道说美国情报机构认为莫斯科支持的黑客行动可能影响了上个月的美国总统选举。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政治评论人士肯尼迪就说，川普对用人态度大胆，超越政治，并且超越了外交圈。不过非正式报道就说，川普计划任命资深外交官博尔顿为副国务卿，这位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在鹰派立场坚称。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助手说，川普已经决定提名前德萨斯州州长佩里担任能源部长。佩里曾经讲过，这个的庞大的机构纯属浪费，应该是废除。佩里曾经担任美国第二大的德萨斯州州长14年，他两度参选总统。在这一届的总统大选的共和党总统提名竞选初期，佩里抨击川普是保守主义的癌症。不过他在退出竞选之后，66岁的佩里就转而支持川普。他说川普虽然不是他的第一或者是第二的选择，但是人民选择了他。川普目前还未有正式宣布对佩里的提名，不过川普的助手在星期二就说，川普已经决定提名佩里领导能源部。美国能源部是有10万雇员，负责监管美国的核武器库，并且推动绿色能源项目的发展。有媒体在星期二亦都报道说，前海军海豹特种部队成员来自蒙大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金克可能会获提名为是内政部长。12月13日，欧盟成员国同意进行改革，可能对过分廉价的进口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在同中国的新型贸易关系之下，以此来加固防守措施。经过3年的争论， 28个欧盟成员国的代表以多数表决制是投票允许提高关税，这个通常适用于那些从原材料价格人为低廉当中获益的进口商。斯洛伐克贸易部长齐格对星期二的此举表示欢迎，声称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而在未来，如果存在着国家操控导致出口公司的原材料的能源价格扭曲的情况，这样欧盟可能将关税设定在全部的倾销差价。譬如对于从中国进口的冷轧钢来讲，倾销差价高于 50%， 不过损害幅度仅仅大约是 20%， 所以按照低税原则，关税为 20% 左右，而不是 50%。 同样是从中国进口的同等钢材，美国则是征收超过 200% 的关税。星期三，叙利亚的阿勒颇恢复了激烈战斗，冲突各方以及是他的支持者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停火，而与此同时，撤退平民以及反政府人员的计划被推迟执行。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暴力冲突包括对反政府力量控制的阿勒颇地区进行空袭。反政府力量四年前控制了这座的城市，反政府控制区还遭到炮击。叙利亚国营电视台报道说，反政府力量的炮击在一个政府军最近重新控制的地区打死了6个人。俄罗斯指责反政府力量破坏了星期二达成的停战协议，说他们的袭击叙利亚政府军阵地，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表示是叙利亚政府军袭击在先。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预定星期三讨论阿勒颇的局势。在星期三的中午时分，战斗已经是恢复，撤离行动是没有进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谴责俄罗斯以及叙利亚武装人员是毫无人性。
The regime of Bashar al-Assad, Russia, Iran, and their affiliated militia are the ones responsible for what the UN calls.
而国际组织在星期二就警告说，东阿勒颇的平民根本是没有安全的地方可以逃走，并且呼吁交战各方保护平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哋有钟头听众热线嘅，欢迎各位听众就目前嘅社会问题、政治局势以及经济发展发表你嘅睇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系400-120-0551。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巴基斯坦组建海上特种部队去保护中资喺当地嘅港口以及项目。我哋会报道台湾军方星期三喺东部海域举行火炮射击演习。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支持川普的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说，美国不会鼓励台湾宣布独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坚定支持者前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星期二说，在任何情况之下美国都不会鼓励台湾独立，但他同时又表示美国亦不会坐视中国用武力征服台湾。金里奇这番说话发表之前，前总统川普质疑美国执行了超过40年的一个中国政策。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金里奇12月13日星期二在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在被问到川普到底是要抛弃一个中国的政策，还是借此向北京施压，用台湾来与中国做交易筹码时，金里奇说川普希望借此向北京传达一个讯息，就是不要那么强势和具有攻击性。他说美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北京武力进攻台湾，亦不会鼓励台湾宣布独立。他说
There are no circumstances I can imagine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tolerate.
金里奇说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无法想象美国会容忍北京政府试图用武力占领台湾，台湾是个事实，另外一方面亦是真的。美国在与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打交道时，无论如何亦不会鼓励台湾宣布独立，因为这个涉及到中国关于主权定义的核心。 川普12月11号星期日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必须接受一个中国政策束缚，除非美中就贸易等其他议题达成交易。川普这番话在台海两岸都引发关注，中国担心川普政府会抛弃一个中国政策，而台湾则担心川普会将台湾当成与中国交易的筹码。金里奇说，美国现在的台湾政策包括奥巴马政府在内都是很虚伪，一方面向台湾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另一方面又假装台湾不存在。他说川普其实要对北京表示，北京的利益是极具有挑战性的谈判，北京不能够希望所有的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他说川普对中国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和汇率贸易上没有问过美国，亦都是这个意思。金里奇这一次演讲的主题是川普主义。他说川普之所以能够赢得选举，是因为他传达了一个讯息，比美国再次伟大，而这个令美国普通民众产生共鸣。他说川普主义的根本就是相信民众，诉诸于民众，为民众谋求利益。他说
Trump is the classic American tradition. He's in the tradition of Washington, Jefferson, Jackson, Lincoln, Theodore Roosevelt, FDR, and Ronald Reagan. And by that I mean, in every case,
金里奇说，川普是经典的美国传统，他沿袭华盛顿、杰斐逊、杰克逊、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及里根总统的传统。上述的每个人，他们都相信美国民众，他们激发美国民众，他们引领美国人民战胜强有力的利益集团。金里奇还对川普内阁新成员做出评价，他说川普总是希望做得最好，所以他挑选最好的人选进入他的内阁，包括星期二刚刚被提名为国务卿人选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金里奇自己本来亦曾经是这个职位的有力竞争者，但是他后来表示更愿意从外交发挥顾问作用。他说
He's going to be so well received around the planet.The combined with Jim Mattis, he automatically changes.
金里奇说，全球都会接受川普，他和詹姆斯·马蒂斯一起改变了大家对川普的看法。川普很聪明，他很会选人，因此他亦会给出聪明的指令。他说蒂勒森曾经为美国公司争取好好的利益，一定亦会为美国人争取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军方星期三在东部海域举行火炮射击演习，之前中国军机在半个月内对台湾的本岛进行了两次的绕行演训。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大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军方清晨六点在东部海域展开一项名为联场操演的火炮射击演训，无论是射击的范围或者高度都比以往有所增加。根据射击通报内容指出，这次演练的范围南北长200公里，空域高度达到80000英尺。有军事专家分析，这些不单止是火炮射击训练，应该是防空导弹射击演练。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台湾军队每一季都会进行一次火炮演训，这次是例行性的作为，并没有针对性。有关演训的兵力数量，冯世宽部长就表示并不方便透露。他仲强调，演训的目的是要令到战技熟练，亦都令到民众知道军方并无懈怠。中国战机近来绕行台湾两次，台湾军方研判这个举动是展示中国有能力突破第一岛链，并且有多方位多方向的方式攻击台湾。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林德福表示，联场操演当然是针对中国军机绕行台湾，但是这种相互挑衅的作为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
今天比武的话，我相信啊，以对岸现在的军事实力，真的讲他们很强。
林德福说，今天比武的话，他相信以对岸目前的军事实力，老实地说他们是很强，可以和美国比，但是台湾夹在中间，对台湾并不是有利的，所以他要呼吁国家领导人，战事发生对大家都不好。林德福委员又说，马英九前总统执政的时候并没有中国军机绕行台湾的现象，甚至未来可能变成常态，主要就是蔡英文总统并不承认九二共识，再加上日前和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进行了通话。 台湾军方这次的联场操演包括了陆海空三军各营军舰亦都实施舰队防空，陆军防空群同时进驻机场辅助，各营战机亦都随时升空因应。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联场操演是既定的计划，当然要照着来行，不能够因为中国军机在半个月内绕行台湾两次就取消。
这是完全依照我们年度计划在进行，这年初就决定了。基本上我们既然年初已经决定计划，
这些是完全按照年度计划进行，今年年初就决定了了。基本上既然年初就已经决定的计划，如果不做的话，反而会令到大家质疑台湾是不是在惧怕什么东西。民进党立委罗志政仲指出，中国演习完咗之后，台湾军方进行第一次操演，时机非常恰当，而且有其必要，展现台湾防空制空的能力，对台海安全好重要。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仲指出，未来中国军机演训的密度和强度都有可能增加，甚至并不排除一个月绕行台湾一次。他又强调台湾军方有监控和击落的能力。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上校表示，有关共军相关的动态，台湾军方都有密切的掌握，目前并没有出现异常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巴基斯坦成立了一支海上特别部队，确保中国新起的瓜达尔港安全。这个港口是耗资几百亿美元的中巴两国经济合作协议的一部分。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古尔在伊斯兰堡的报道。
中国在巴基斯坦投资大约500亿美元，帮助修建公路、铁路、通讯设施和发电项目，最终会将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与阿拉伯海深水港瓜达尔连接在一起。这个合作项目被称为中巴经济走廊。有关官员说，这个会将瓜达尔变成新疆通向国际市场的进出口门户。巴基斯坦高层文武官员与中国外交官星期二一起前往瓜达尔港，见证巴基斯坦海军组建的88特遣部队的成军。负责作战行动的巴基斯坦海军副参谋长扎法尔·麦克穆德·阿巴什说，他的目的是确保瓜达尔港港口海道以及与中巴经济走廊有关的以及其他的海事项目安全。他还说，这支海上特别部队将包括军舰、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并得到岸基传感器的应有支持。巴基斯坦军方已经建立一支特别安全部队，由大约20000人组成，负责保护中国工人以及按照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正在修建的陆上通道。瓜达尔港位于遭受反叛分子袭击的卑路支省，该省还有其他几个与中巴经济走廊有关的项目。巴基斯坦指称对手印度出钱扶持卑路支分离分子，试图破坏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新德里否认这种指称。伊斯兰堡仲认为，根据地在阿富汗的伊斯兰国分支对中巴经济走廊构成威胁。中国官员说，中巴经济走廊是习近平主席倡议的一带一路的重大试点项目。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孙卫东说，中方相信一带一路倡议符合国际社会以及本地区共同发展分享繁荣的最大利益。他说，中巴经济走廊是巴基斯坦的17项早期收获项目，已经处在顺利施工阶段。他说，所有这些17个项目已经为当地人民创造了10000多个就业机会，在不久的将来，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将为巴基斯坦全国电网产生数千兆瓦的电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从伊斯兰堡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川普有关不受一个中国政策束缚的言论一出，立即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在纽约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有学者认为这个反映出川普对中国的政策发出的混乱信息。有专家认为现在是考验中国的时刻。有中国的异议人士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川普的逻辑和一中政策并没有矛盾，北京已经修改了一中政策的内容。他又认为美国承认台湾政府并没有违反到一个中国的政策。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周末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说，他不知道为什么美国必须受到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除非 美国同中国达成一个必须涉及到其他方面协议，包括贸易。此话一出，又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历史系教授杰弗瑞亚瑟斯特朗姆话，咁样反映出川普团队在对中国的政策上冇办法自圆其说的矛盾状态，信息确实非常混乱。因为在川普同蔡英文电话之后，川普过渡团队曾经话这个不应该被看成是对一中政策的挑战，而他又在电视新闻中话一中政策可以当作谈判筹码，一下子喜欢他的中国人现在都不再喜欢他了。阿瑟斯特朗姆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星期一举行在习近平同川普时代看中国同美国的研讨会的讲者之一。另一位与会者纽约客杂志著社作家潘家扬认为，虽然并不清楚川普对华政策究竟是什么，但是可以肯定中国方面正十分小心地希望从策略上考虑怎样才能够从川普无知的鲁莽行为中获益，以及怎样将之转变为对中国有利的局面。不过潘家扬亦都表示，眼下川普传递的混乱资讯或许是中国不希望看到的最坏情况。他说，因为目前的状况使得北京没办法了解美国对中国的确实态度，亦都没办法根据美国的态度来制定相应的政策，因此现在对中国而言确实是一个考验的时刻。川普有关不必受一中政策束缚的言论一出，中国外交部立即予以回击。是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如果一中这个政治基础遭到破坏，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以及两国在重要领域所展开的合作就无从谈起。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北京的逻辑其实和川普都是一样的，只是顺序不一样而已。川普讲的是，如果中国不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交易，美国就会放弃一中政策。而北京的讲话就是，如果川普放弃一中政策，中国就不再和美国合作了。就是说，一中原则和美中合作这两件事是互为因果的。你做了 A， 我就可以做 B， 反过来你做了 B， 我就可以做 A。胡平认为，川普这个逻辑是讲得通的。他说，美国长期不承认台湾的主要原因是不愿意和中国大陆将关系搞僵，但如果本来就已经搞僵了，那我做什么要不认台湾呢？他是倒过来讲的，你中国并没有和我美国好好合作，我美国为什么还要去守一个中国原则呢？这个逻辑讲得过去，这个逻辑亦都是你共产党自己的逻辑。现在个波是在中国这一边，因为现在川普还未有上任，还未有放弃呢，现在中国是不是跟美国好好合作，这个才是焦点。胡平指出，其实北京早已经悄悄地对一中政策的内容作了修改。他表示，一中政策本身就留一个窿来到令到其他国家去承认台湾。中国在2000年颁布的白皮书，国台办2000年颁布一个中国与台湾问题讲述一中原则的时候说，反对台独，反对一中一台，但就没有再提反对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以前一直是有的，1971年的中美上海公报上就有。胡平说，那个白皮书现在铲除了反对两韩模式，以前说反对以两韩模式、两德模式来处理两岸关系，但2000年的白皮书只是提到反对两德模式，并没有再提两韩模式了。胡平认为，所谓两韩模式就是双方政府都认为自己的领土是全部，包括对方，而台湾和中国大陆两个政府亦都认为自己的领土包括大陆和台湾两边，和南北韩都一样。但同时台湾还说，中华民国的统治权只是及于台湾地区，预设大陆是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的，双方政府是平等的。胡平说，大陆方面虽然并没有直接这样说，但大陆方面实际上是这样做，所谓九二共识就是这样来的。两国政府要打交道就要有一个讲法， 你话对方系涉匪，系反革命，咁就冇办法打交道啦。打交道就系通敌啊嘛。胡平话：双方而家喺经济文化交流咁多，两边互访，把酒言欢，称兄道弟，早就唔系内战状态，亦都唔使将对方当成系匪帮、伪政府啦。唔系伪政府就系正嘅政府，就系合法政府。既然咁样啊，就要对人哋叫总统。但一话总统又觉得我承认你呢个政府，又唔愿意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所以就编咗一啲好怪嘅名，乜嘢正领导人、副领导人等等。胡平表示，大陆有好多对台幕僚一直有人提出，应该接受一中两府，唔能够叫住人哋先生，就系应该叫人哋嘅官衔。只有咁样嘅两岸关系先至能够稳定落嚟，先至合理。胡平话：美国承认台湾政府并唔违反大陆自己定义嘅一中原则，这个就是两韩模式，一中两府了。如果美国将这个问题摊开来讲，中国方面是没有话可讲的，因为这个是你的逻辑，是按住你的逻辑去讲下去的。这一点是几方面并没有充分注意到的，尤其是美国方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第一座以慰安妇人权运动为主题的人权馆在世界人权日正式在台北举行开幕仪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长期关注二战慰安妇议题的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董事长黄淑玲表示，台湾中国和南韩的二战慰安妇阿嬷一起展开的反军事性奴隶制度运动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人权史以及妇女运动史上的重要一页。她说，
这些阿嬷们对社会、对女性的人权与和平，
黄淑玲说，这些阿嬷对社会、女性的人权与和平有非常大的贡献，因为他们坚持日本政府要道歉，要承认对他们犯下的战争罪行，世界因而觉醒。黄淑玲还说，联合国亦谴责这些罪行，誓言杜绝国家性暴力再度发生在女性的身上。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从1992年开始协助58位慰安妇向日本政府进行求偿，目前只是剩下3位在世，日本政府仍然没有向台籍慰安妇提出正式道歉。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的文化部长郑丽君表示，人权是普世价值，每一段人权受害的历史都不能够被忽略和遗忘。他说，
我们应该用文化的力量带动这个社会去面对、去正视受害的历史，从中来学习。
郑丽君说，他们应该用文化的力量带动这个社会去面对正视受害的历史，从中学习反思谨记人权价值的重要性。郑丽君还说，她身为女性，为阿嬷的勇气感到无比敬佩，亦对她们为女权运动付出的努力表达谢意。92岁的台湾籍慰安妇阿嬷陈莲花出席了开幕式，感谢这么多人的关心以及付出。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是陈莲花的好朋友，马英九曾经表示，对于慰安妇的遭遇感到痛心，亦不相信慰安妇是自愿的讲法，并多次呼吁日本政府要对慰安妇议题反省检讨。台湾慰安妇阿嬷透露，艺术创作抚慰心灵的37件作品亦在人权馆当中展示，其中31件已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物件。民众在人权馆可以看到当年招募台湾慰安妇的电报、受害女性被送到海外时的导航证，以及慰安所当中所使用的保险套等物件。加州韩美论坛执行长 Phyllis Kim 宣读了日裔美籍参议员麦可本田的信件，内容指出日本政府必须面对二战慰安妇的问题，除了进行补偿之外，还应该正式道歉。本田还说，他们将一起为慰安妇阿嬷争取尊严和正义，而人权馆的成立就是最好的方式之一，亦可以教育下一代历史上曾经发生如此不幸的事件。经历12年筹建的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除了展示二战慰安妇的历史资料，未来还将致力于推动性别与人权的观念，并与中国南韩的慰安妇的纪念馆进行交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越南政府不满中国海军高调举行收复西南沙70周年纪念活动，印尼同印度誓言在南中国海保持更加紧密的海事关系。藏人行政中央指责中国滥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越南政府对中国海军高调举行收复西南沙70周年纪念活动表示坚决反对。越南外交部分人黎海平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中国这个举动无法改变越南对这些岛屿所拥有的无可争辩的主权。他还说这个做法违反两国关系的当前趋势，并且使到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海军12月8号在北京举行了由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参加收复西南沙70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的帕拉塞尔群岛以及是斯拉普特里群岛拥有主权。中国称帕拉塞尔群岛为西沙群岛，斯普拉特里群岛是南沙群岛，而越南分别称之为是黄沙群岛以及是长沙群岛。越南外交部分人黎海平说，越南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和历史证据说明这两处的群岛是越南领土。他还说，二战结束之后，国际社会并没有承认中国对这些岛屿的主权声索。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领导人许诺两国将会发展更密切的海事合作。这两个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力图在该个区域应对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12月12号印尼总统维多多第一次访问印度，他在新德里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双方都强调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域实行自由航行权利的必要，并且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双方联合声明中表示，作为战略性伙伴以及是海上邻居，两位领导人强调进一步巩固安全和防御合作的重要性。对于南中国海，双方强调使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并且尊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在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星期二表示，中国滥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阻止印度取缔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激进组织穆罕默德军，并且将他的首领马苏德阿兹哈尔列为是激进分子。在总部设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发出上述指责的前两日，中国宣布对印度要求联合国将穆罕默德军首领阿兹尔哈列为是全球激进分子的立场不变。藏人行政中央发言人泽东沙林说，中国绝对是滥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他还表示，印度是一个负责任国家，是绝对希望阻止这些恐怖分子，但是中国却是不是这样做。他还认为这个显示中国在全球外交舞台上一直是使用不负责任以及是狡诈的手腕。南望藏人表示，中国甘肃黄南藏族自治州的警方逮捕了三名藏人，他们涉嫌拥有在国际上传播一段藏人自焚抗议的视频。该中的自焚事件12月8号发生在马曲县。总部在达兰萨拉代表西藏多默或多安多地区的多默中央执委会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三个人是在星期五被逮捕。该个组织的发言人赤松说，毫无疑问有三名藏人是被逮捕，但是目前他们还是不知道那三个人的名字。中国的互联网审查机构要求中国一家知名新闻网站关停或者整改包括网络直播在内的部分栏目。据香港的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讲话，这个或者是与凤凰网在上个月直播美国总统大选是有关系。 北京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星期一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说，因为凤凰网在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以及互联网直播服务当中存在着严重违法违规的情形，北京网信办约见了凤凰网总编辑，并且责令整改纠正。北京网信办说，这些违法违规行为包括刊登自行采编新闻信息，以及是开展业务超出他们的资质核准范围。在公众对雾霾问题日益不满的时候，中国四川省成都市当局加大了控制的力度。在过去的星期日晚上，成都警方带走了八名戴着口罩的抗议者，而与此同时还有消息说，成都政府要求媒体不得擅自报道有关雾霾以及空气污染的信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完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400-120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回顾川普与2016年中国与拉美的关系。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中国在治理新疆方面正在借鉴俄罗斯是车臣的经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在治理新疆方面正在借鉴俄罗斯的车臣经验，针对维吾尔人和车臣反叛武装，双方亦正在加强情报交流。一个车臣高级安全代表团刚刚访问过新疆。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效忠普京的车臣总统卡德罗夫说，车臣安全机构这几日正是将打击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经验传授给中国同行。他又说，根据与新疆签署的有关协议，车臣安全代表团访问了乌鲁木齐，双方首先要在如何维持社会秩序、在举办大型社会活动的时候如何保证安全等方面加强合作。其他合作领域还包括要向中国介绍车臣特种部队训练中心以及车臣安全部门所装备的先进武器等。访问新疆的这个代表团由车臣总统助理马尔德洛夫率领，他负责车臣的军事、安全和情报领域。代表团的其他主要成员还包括车臣警察首脑、车臣特种部队训练中心负责人，以及车臣内务部队目前被称为国民近卫军的指挥官等安全部门的领导人。车臣代表团参观了乌鲁木齐市，并且会晤了新疆领导人。马尔德洛夫说，车臣和新疆两地相似，车臣战后恢复迅速，车臣愿意和中国在安全领域分享经验。多年来一直关注车臣问题的俄罗斯活动人士切尔卡索夫说，每当夏季草丛长得很高，森林树叶很茂盛的时候，通常都是车臣反叛力量发动游击战的好时机，但是今年夏季并没有发生一宗袭击军人和警察的事件，秋季的时候仅是发生了几宗零星袭击事件。切尔卡索夫说，和其他的北高加索地区相比，车臣的局势现时非常平静。
Это результат,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очень жестких действий Кадырова и его людей.
切尔卡索夫说，这些是由于卡德罗夫和他的手下人以及他的严厉的镇压手段。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过去在地下活动的反叛武装人员目前都去了中东叙利亚，这些反叛力量并没有被消灭，反叛武装人员能够有数千人正是在叙利亚参加战斗。切尔卡索夫说，对于那些反叛武装人员来说，留在车臣等待他们的是监狱和酷刑，在叙利亚就更加安全。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以及中国国安部和公安部的高级官员曾经在今年5月访问车臣， 并且在那里会晤了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和车臣总统卡德罗夫，双方当时讨论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以及极端主义等的议题。卡德罗夫的新闻秘书卡里莫夫当时表示，孟建柱一行高度评价车臣打击分离势力所取得的成果，中国特别想借鉴车臣的经验，而卡德罗夫当时就建议孟建柱在新疆培养更多的伊斯兰教信徒，传播真正的伊斯兰来到对抗极端伊斯兰势力。卡德罗夫在车臣的高压手段亦都遭致西方社会的批评。活动人士切尔卡索夫说，他怀疑中国和车臣拥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车臣打击反叛武装人员的做法用在中国新疆是否能够行得通。俄罗斯媒体说，很多车臣人前往叙利亚亦都被卡德罗夫利用。俄罗斯安全部门在叙利亚拥有很大的情报网络，同时亦有新疆的维吾尔人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中国官方和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接触亦都在度增多。中国在吉尔吉斯的大使馆今年遭受到炸弹攻击之后，中国和俄罗斯的情报部门进一步加强了合作。活动人士切尔卡索夫说，在多年前的车臣战争当中，曾经有维吾尔人加入车臣反叛力量和俄军作战，中俄在相关领域肯定会相互交流情报。
Есл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рамках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хорошо налажено, т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идет такой обмен информацией.
切尔卡索夫说，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针对打击所谓的分离势力、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进行情报交流。如果这个机制运转正常，俄罗斯控制下的车臣安全机构也会在有关领域和中国合作。俄罗斯目前卷入叙利亚冲突，自然非常重视相关情报，但是外界都很难知道双方在有关领域合作的详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拉丁美洲主要国家2016年的政权改变，对华政策亦生变，中国和拉美关系整体处于观望期。奥巴马和古巴复交之后，他强化拉丁美洲的战略受到共和党的后任总统川普的挑战。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推进将会更多受到川普中国政策取向的影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的一篇连中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近日表示，美国为什么要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绑？中国外交部对此作出强烈的回应。英派报纸《环球时报》随即提出武力统一台湾的选项，而在之前，《环球时报》曾经提出攞落几个台湾邦交国，以此来回应川蔡通话。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张家敦12月11日对美国之音是这样
说： I'm sure that China will react strongly, but Trump is also determined.
张家敦表示，他相信中国将会对此作出强烈的回应，这个将会是对习近平和川普的一次意志上的考验。他们二人决心已定，两人都是意志坚定的领导人。新的中美关系态势之下，台湾在拉丁美洲地区的邦交国前途需要审慎观察。台湾外交部说，台湾目前22个邦交国当中，12个是位于拉丁美洲地区。蔡英文主政之后，中国大陆打压台湾的选项包括拿台湾外交空间来开刀，即使不是有意挤压台湾外交空间，商业考量亦都足以令到中国不能够闲事。美国半球事务理事会研究员比尔恩斯就是这样说：
We have to remember that there are two countries in South America that still recognize Taiwan.
比尔恩斯表示，大家必须要记住，南美有两个国家仍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和台湾做生意，北京希望打开这两个国家，两国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是橡胶对中国很有吸引力，当地存在着增长空间，因此和这些国家建立国与国关系是非常明智。台湾外长李大为最近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中国大陆对台湾邦交国的压力始终都是存在，有几个的确是有，五月份开始亦都如此，并没有特别的升高。不过随着中美关系形势的急剧转变，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动作值得密切观察。 2016年中国进军拉丁美洲的势头总体放慢，拉丁美洲问题专家普遍认为拉丁美洲主要国家政权持续动荡。不过影响当中的关系变数的最大因素可能莫过于川普。华盛顿的世界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鲍尔科伊尔表示，美国睡觉的时候美洲遭到破坏，这个是中国在拉丁美洲存在着的现实。其中中国和古巴关系是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的特殊部分，超越经贸。美国外交杂志表示，中国总理李克强2016年访问古巴，卢尔卡斯特罗和李克强一日里面交谈五次，李克强和连麦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交谈近两个小时，说明了中国和古巴双边的同志关系56年之后牢固如初。中国还提出和因制裁造成的科技沙漠的古巴开展知识合作，提振古巴经济。不过川普竞选和获胜之后声称要推翻或者是修正奥巴马的古巴路线，即古巴提升美国在拉丁美洲地位的战略是受到威胁。华盛顿的半球事务理事会研究员尼古拉斯比尔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
You know, it's a difficult situation for Trump.
比尔恩斯说形势对川普是很困难，他在佛罗里达州获得的选票是来自美国的古巴裔流亡一代，他们对卡斯特罗是深恶痛绝，而商界对打开古巴大门是几乎一致欢呼。比尔恩斯说中国已经在古巴是站稳脚，川普放弃正好符合中国人愿望，不单止中国和古巴的经贸继续发展，中国籍古巴还可以更加深入加勒比海、中美洲以及是南美大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川普可能成为中国创造进一步深入拉丁美洲的机会。而另外，川普反对奥巴马政府和太平洋沿岸国家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理由是该个协议是秘密谈判，主要对外国有利，尤其是对中国、日本和美国大公司有利。川普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立场可能进一步有利于中国的拉丁美洲战略。罗伯特·埃利斯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问题研究所拉丁美洲问题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2016年拉丁美洲的政局动荡一直影响着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关系的发展。
This year has been a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year for China because it started out the year with a number of difficulties.
埃利斯表示，对于中国来讲，2016年非常有意思，因为一开年，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关系就遇到很多的困难。2015年底，阿根廷马克里新政府执政，向美国和欧洲靠拢，明显疏滑。提出了重新审议前政府和中国签署的合作协议，人民网说一些大型项目因此而搁置或者是停工。2016年3月还发生中国渔船被阿根廷海警击沉的事件。8月31号巴西总统罗塞夫被弹劾，搜狐网援引中国拉丁美洲问题学者周志伟的讲话，副总统特梅尔上台之后，巴西外交政策调整，强调同欧洲以及是美国发达国家发展关系，中国同巴西经贸合作以及是外交关系受到了影响。在委内瑞拉反对派继续试图弹劾总统马杜罗，中国等债权国担心委内瑞拉拖欠贷款，为规避风险，2016年上半年中国仅仅是向委内瑞拉投资3亿美元，委内瑞拉目前持有中国贷款200亿美元。在2016年的7月28号秘鲁当选总统富琴斯基就职，他对中国提出的两洋铁路计划和前总统乌马拉睇法不同。玛格丽特·迈耶是美国拉丁美洲智库美洲对话中国拉丁美洲项目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秘鲁新政府的态度明显对中方不利。
The railway project, the Peru-Brazil continental railway or whatever we want to call it, they have been.
迈耶表示，巴西和秘鲁之间的两洋铁路推迟。秘鲁新总统富琴斯基表示，他的政府并不完全支持这个项目，如此规模的项目将会遇到环境等障碍。中方推动的两洋铁路，东起大西洋海岸的巴西
东南重镇里约热内卢，西部终点是位于秘鲁，全长是达到5000多公里，初步预算将会近600亿美元，工程计划目前是停顿。军事交往上面，中国在拉丁美洲的行动不容忽视。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问题研究所拉丁美洲问题教授埃里斯表示，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军事接触很具实质意义，并且正在是扩大。埃里斯表示，很多中国公司进入拉丁美洲市场的时候，以销售譬如是军装这样的低端军品开始，现时则转向出口飞机、雷达、海岸巡逻艇、装甲运兵车、火箭发射器等高端军需装备，并且接受中国军品的国家数量正在是增加，甚至是包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一类的国家。这位美国的拉丁美洲军事问题学者仲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智利、阿根廷等国家举行的小规模军演，派军人到哥伦比亚、巴西等国家是接受军训，并且邀请东道主协助在中国华南地区建立训练基地。中国派医院船访问秘鲁等国家，仲邀请拉丁美洲国家军人进入中国军事院校。国际问题学者科伊尔在福布斯杂志撰文时候表示，中国和拉丁美洲经济接触的性质虽然具有某些的有益方面，但是对地区经济以及规则的影响负面，强化反美政权。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军事存在亦都有同样的效果，虽然目前是有限，不过鉴于美国正在睡觉，这种影响对破坏美国西半球战略的地位、中美战略思维不对称在拉丁美洲特别是明显。不过埃里斯说，中国的意图更多是经济考量。埃里斯表示，这些都是军事领域当中的急剧突变，不过继续扩大这种关系和中国2015年制定的国防战略白皮书完全一致，发展上述这些关系是人民解放军走向深海，在全球保卫中国经济利益战略的组成部分。2016年中国最高领导人再次亲临美洲大陆，美联社表示，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大谈美墨边界收筑高墙的同时，习近平在2013年主政以来第三次访问拉丁美洲，三次拉丁美洲之行先后到访10个国家，相当于奥巴马八年任期到访拉丁美洲国家的总和。继一带一路之外，中国还提出了拉丁美洲命运共同体的新的概念。美洲对话的迈耶表示，2016年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推进方式似有提升。迈耶说，中国政府和拉丁美洲经营的中国公司确实正在改变进入拉丁美洲地区的方式。迈耶举例说，政治上中国努力适应拉丁美洲国家的不同政治环境、政观和等待有关国家的政局稳定，而在商业上面改变以往的经营以及运作模式，使到它更加符合国际规范，更加具竞争性，并且成功竞标不少的工程项目。对拉丁美洲的技术转让过去是没有，如今正在出现。而另外不少的中国公司还是试图和当地社区积极建立联系。不过迈耶强调，上述的改善并非代表中国公司在拉丁美洲的总体情况。纽约时报说，十年来中国一直替代美国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大量的采购中国急需的大豆、石油、铁矿石等原料，随着中国对大宗产品需求的下降，拉丁美洲地区经济受到打击，适应中国新投资需求的意愿大大减弱。中国和拉丁美洲贸易冲突源于进口拉丁美洲原材料，向拉丁美洲出口制成品的中国模式。李克强2016年访问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之后，中国增加了和拉丁美洲高附加值行业的合作，以此作为促进拉丁美洲地区发展的中心，缓解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贸易不平衡以及是紧张。中国央行最近表示，2016年11月中国外汇储备减少近700亿美元，外汇储备已经连续5个月减少，目前达到为是3500亿美元，创5年来最低点。为缓解资金外流压力，中国政府近期出台新措施，严格限制大规模海外投资。 除了上述种种影响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地缘政治因素之外，中国对海外投资战略的调整可能亦都将会增加2017年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的变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虽然越南政府官员对于加入由美国带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感到兴奋，但随着这个目的在于设立大范围的环太平洋经贸区的协定在美国下任总统川普上台之后可能夭折，越南正在寻求通过其他的贸易途径去刺激他们依赖出口的经济。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的报道。
越南自1980年代就已经逐渐形成以出口制造业作为国家经济支柱的经济模式。有观察人士说，这个东南亚国家现在正将注意力转向同中国、俄罗斯以及欧盟进行自由贸易，来到替代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关系协议 TPP。在 TPP 包括的12个成员国当中，越南被广泛视为这项协议最大的受益一方。然而河内官员自年中的时候就在担忧美国国会可能在2018年2月的截止日期来到之前不会批准这项协议。协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驻胡志明市办事处国际经贸部合伙人奥斯卡穆斯林说，
I think they were already aware that this TPP would not work out. Vietnam already has a lot of...
他说他认为他们已经意识到 TPP 可能没办法生效了。他觉得越南已经签署了很多的自贸协定，签署这一类的协定是符合越南政府利益的。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已经表示他将尽力令到美国撤出 TPP 这一项已经被摆上谈判台谈了十年这么久并于今年二月签署的协议。 TPP 本来可以提升越南经济，这项贸易协议允许越南的出口商在将货物运至签约国家市场中的时候缴纳低廉的关税或者不用缴纳关税。协议惠及的工厂所有者当中包括好像是英特尔、三星电子以及几间日本主要的汽车制造商等外国企业。美国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市场估值达到299亿美元。美国企业正在寻求将它位于生产成本持续上升的中国制造基地扩展至成本更为低廉的越南。然而在这项协议签署约一个月之后，越南金融市场行情就开始受到美国可能不会批准 TPP 这个消息的影响。 TPP 要想生效需要满足一个要求，也即批准这个协议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至少需要占全部12个国家总和的 85%。 由川普所属的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必须批准这个协议才能够满足上述要求。一个由越南副总理领导的指导委员会于8月份决定推迟在2016年批准 TPP 的计划，先观望其他国家的举动再行决定。越南下一次批准 TPP 的机会或会将会是明年年初。一些分析人士相信，越南领导人正着手和其他国家签订双向自贸协定来取代 TPP， 其中的旗舰协议是越南与欧盟的自贸协议，双方于今年完成了谈判阶段的工作。今年10月份越南加入了由俄罗斯领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这个联盟包括了5个成员，这个措施使到越南得以进入一个包括有1.8亿人口的市场。越南总共参与了16项贸易协定，其中包括与东盟十国贸易集团签署的协定，东盟与经济大国中国、印度和日本签订亦都有协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咁亦結束咗星期三晚兩個鐘頭嘅美國之音粵語廣播，咁聽晚星期四繼續兩個鐘頭嘅美國之音粵語節目噶，歡迎你到時繼續收聽。我係伍京陽，美國之音祝你晚安，聽晚再會。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